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今天这一集是过完年之后呢第一次的录音，然后我们这个礼拜有一点 delay 了，因为我前几天好多事情要做，然后就一直没有时间来录音哦。然后我们的存档呢，就是大家过年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在过年之前就录好了，然后这个礼拜没有存档，所以我势必要自己录一集，但是这个星期有一点忙，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录音。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过年前的时候，就是我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啦，就是我在过年前几天就返乡了，然后我车子停在路边，结果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就接到警察局的这个警察打给我的电话，他就说诶，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你有一台车号多少的汽车，然后他说我的车子呢发生事故被撞到了，就是有一个事故然后撞到我的车子，等于说我的车子被波及了。然后我就说那是发生什么事，他说就是有人在那条路上，然后他的对方的车子撞到我的车子。我就说那他还好吗，他说他还好，他已经回家了。那我就说那我的车还好吗，他说我的车子呢就是后面跟门呢有被撞伤，对警员来讲呢他就是要我赶快去做这个笔录啊，所以我就整理整理，他就跟我说他等一下要出去啦，叫我赶快去。然后后来我就去警察局，然后就做了笔录，他给我看了照片。我当然事前我有去我的车子看了一下那个就是被撞坏的状况，然后我到警察局去他也有给我看，然后有就是大概问一下经过，就是诶我是什么时间点停在那里的啊，我住在哪里啊等等的。然后后来他就给了我对方的，就是这个过程都是有记录的啦，然后他有给我对方的姓名跟联系的电话，他说如果你们有就是要赔偿的话呢你们要自己处理。所以后来我回家之后，那个时候还是在过年前了，大概小年夜那附近吧，我就拨电话给对方问他状况到底怎么样，然后问他现在受伤的状况如何，他是说他就是不能走了啦，然后跟我说他很严重等等的。然后我说那你把我的车子撞伤了吗，然后他就没有说什么只是跟我说他很就是他受伤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说好，那就是我的车子等于说被他撞坏了，我就跟他说那我明天呢要去车厂估价看维修的费用，然后问他们家里的人或者是他有没有要一起去，然后他们家里的人就讲了很多，就说没有办法去，就说哦好那没有关系，那我去估价之后再跟他讲。那个时候因为快要过年了，所以其实找不到几间厂商可以估价，我就估了一间吧。整个过年期间呢我也都没有再打给他，因为我觉得他受伤了应该是需要一些时间休息啦，可能也没有心来管这个赔偿的事情。后来过完年之后呢我又去找了几间，我大概总共估价了五间车厂吧，后来有找到一间就是价钱最低然后最合比较合理啦，感觉比较合理的。那后来我有拨电话给他跟他讲说我找了五间的车厂来评估，就修车厂来估价，他也表达就是他很愿意赔偿我，然后跟我说这个星期呢要主动联系我这个约见面，然后赔偿我这个修车的费用。不过到现在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录音的时间是星期五，他还没有给我电话哦。那我想我就是我可能因为我觉得要赔偿别人我可想而知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不会非常的主动啦。不过他后来就是复原的还 OK， 我有跟他聊天 聊了一下，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觉得很幸运他遇到的是我。就是当时因为我的车是停在路边，然后他骑车自摔，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摔，然后摔的时候他的机车从我的车子旁边侧面这样刮过去，整个这样刮过去，然后他自己又摔到另外一个车道去。当时就是大概早上，就是早上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车，还好就是他发生事情之后呢，没有其他的车子，也没有人在附近，没有其他会动的车子啦，然后也没有人在附近，所以没有造成其他太严重的事情。好，然后这件事情哦，我想应该就是人生中的一件小事啦，其实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修车的过程我其实也不希望他花太多钱来赔偿我。当然如果他不赔偿我，我要自己出这个修车费，我当然也不想要花太多钱嘛，所以我有去找了五间来评估。那后来呢，我在这个评估就是估价的过程中，也让我就是观察到一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很多就是大家有在网络上面哦，有在搜寻那个 Google 评价的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在 Google 的搜寻引擎，如果你有在搜寻，例如说你想要去什么餐厅啦，或者是你要买什么东西啦，修汽车啦等等的，你会在 Google 上面搜寻嘛，然后会出现说诶，这个店家的评价如何。以我这一次要找这个修车厂估价的经验哦，我发现你搜寻到它评价是很好的，实际上呢可能不是真的如它的评价里面讲哦。怎么说呢，就是我在这五间的车厂里面，我找的方式是从就是离我住的近的地方附近的车厂，然后另外我也有搜寻关键字，像这个钣金烤漆啦等等，然后在 Google 地图上面就会有几间离我们家比较近的嘛，然后评价不也是显示蛮好的，然后我就去现场给他估价看看。有一间的状况是这样，他呢在 Google Map 上评价非常好，几百个评价几乎没有不好的，不好的可能就一两个，就是那个好跟不好的比例是非常悬殊的。然后他也说他可以加 LINE 就可以帮你估价，那我就是加了 LINE 之后，我就说诶，那你可以帮我估价吗？他说好啊，要我传照片给他。我传了照片给他之后，他就回答我说请你来现场。我就说你不是讲可以在 LINE 上面估价吗？他说哦，那不准确。然后我就我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其实在这个当下我就有一点不是很想去给他做了啦，不管他做的便宜或是贵，因为我觉得你明明就是可以在 LINE 上面估价嘛。我就说你，我在上班中诶，你可以先跟我讲一个大概的价钱嘛，然后我再到现场去。他就说没有办法，你必须来现场。我说啊，你不是可以 LINE 估价吗？他就说这样 LINE 估的不准确。诶，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后来这一间呢，我有去现场，然后我发现他在 Google 上面的评价非常好，几百个几乎都是好的，好像生意好的不得了。但是我实际上去现场几乎没有什么车诶，然后他倒是装潢的非常好，很像那种现在有很多车修车的那种汽车美容会做得非常的气派，然后字都很大什么，但是实际上我去现场是没有什么人的。那另外也有呢，他也是在网络行销做得很好，然后评价也很好，但是他的估出来的金额几乎是别人的四五倍，就非常的惊人。然后也有一间哦，是我在网络上看，诶，他的评价没有那么多，可能几十个，例如说20个或30个这样。然后我到现场去之后，发现是门口是没有人接待的，就是你到那种 修车厂他的门口就是可能用一个架子架着他正在钣金烤漆的某一个汽车的这个钣金挂在那边，然后老板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你要走到里面去说请问老板在吗，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车子吗，然后才会有一个人从里面跑出来，然后或者是确实有人，但是那个人呢他就是戴着面罩然后在那边做这个钣金烤漆的工作。那一种店呢反而你在 Google 上面看评价是看不到太多图文并茂的这个评价，就是他的评价写的都非常简单，例如说老板人很好，或者是收费没有太贵，或是什么我的什么什么问题被解决了，但他的评价非常少。可是你去现场他是那种状况，就是他明显是没有找行销公司来代操作的。前面我讲的那个呢是他一看就知道他是行销公司代操作，就是他在 Google 的评价上面是图文并茂的，就是他一定是搭配几个图片然后写的那个文字就是好像有一个 template 做出来那种感觉。如果大家有在找那个叫什么剪发理发院的话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剪发美发沙龙，如果他是有找专门在做这个代操 Google 评价的公司去做评价的，他的那个评价真的都是图文并茂，而且那个照片都照得非常非常的好，每一则评价都好像是有一个模板做出来的。好，那这是我的经验。不过后来哦，我找到的一间是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找不到的，然后是我们家邻居介绍的啦。那因为邻居他在做二手车的买卖，所以他对这个修车厂呢，大概了解说哪一些修车的地方是 CP 值高的，然后他们也有自己常常去修车配合的车厂嘛。那后来我找到这间价钱最便宜然后做出来也品质也还 OK 的是这个邻居介绍，他在 Google Map 上面完全找不到，然后他的位置呢也不在大马路上，就是我后来开去的时候呢他场地也蛮大的，而且里面有很多车，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般人如果没有人介绍然后你又不是刚好有缘分会开车经过那里的话，你应该根本不知道那一间店，因为那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其实离我们家也很近，我大概骑那个 U-bike 呢十分钟以内就会到的地方，甚至走路也是可以到啦，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有这间店，就是不知道有这间车厂啦。所以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现在在网络上面的评价是不是真的可以相信，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起疑耶。然后最近有一些新闻就是也有说这个网军的问题嘛，我现在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啊，原来网络上面讲的黑可能不是黑白，可能不是白，就是大家真的要有自己评断的准则，就是你自己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能单只看那些评价的好坏。像有一些吃的东西哦，我自己去吃过之后，就是一些餐厅我自己去吃过小吃什么的，有很多在网络上面评价真的非常的好，就是一大堆人写它多好多好，但实际上你去现场之后根本不怎么样。那反而有一些是那种三点多颗星的，他的评价只有三点多颗星，通常我们都觉得诶要好的应该是要四分以上嘛，四颗星以上嘛，反而是那种三点多颗星的其实有一些我自己去吃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糟啊，它其实也不错啊，就是 CP 值也蛮好的，反而是那些四点多颗星的可能好像还没有就是我们期待的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有期待值了，所以去现场之后呢就觉得好像不怎样，那个三点多颗星的可能你对它的期待没那么高，所以你去现场之后觉得诶好像也没有那么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啦。好，这个事呢就是过年前我自己发生的一件事一些事情，那 现在是已经修理好了，因为这个修车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这两个星期呢就也花了一些时间在忙这个修车的事情。讲到修车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曾经有去这个叫什么职训局学过修汽车，就是很多年前大概20出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会想要去学职训局上那个修汽车的课程，是修汽车哦，就是汽车电机底盘那些，不是钣金烤漆，我对钣金烤漆就不太懂。那时候去学那个就是修汽车的原因哦，是我总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然后我对于修汽车这件事情也不是太排斥，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懂一些修汽车这些东西，因为可能大家都要开车嘛，这就是很就是日常生活可能都会用到开车，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些知识的话呢，平常遇到问题你也可以大概自己去排除，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惶恐啦。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去报名那个职训局的修汽车的课程，然后就学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开始去上课的时候还发一颗那个引擎，发一个那个引擎，以前那个很就是化油器那一种的，不是因为像现在全部都是电车了嘛，然后以前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学那个331的引擎，如果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点年代了，现在应该没有这种东西了啦，我就不知道现在人如果去上职训局学修汽车的话会学什么，有学轮胎定位啊，怎么去，现在都是电脑定位嘛，那当然你去上那些他会教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不是太先进的技术就是真的是比较那个叫什么硬底子功夫的那些手工的技术，就是你可能在没有太多科技辅助之下呢也要能够做出来的。不过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一些修汽车的东西其实我也忘记了，我现在可能只会一些基本的东西，因为就那时候学完之后我也没有真正的去做真实的去修车厂上班嘛。我还记得那时候老师也觉得非常的好奇，就是我呢为什么要去学那个东西呢，他会觉得我这样子就是说一个女生在当时啦，一个怎么会有年轻女生要去学那个黑手的东西，然后大家猜就是觉得说那你可能家里就是开修车的，所以你会来上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当然我们家不是做修车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家如果在修车的话 我为什么还要去那里上，我不是在家里就可以学了吗，就可以练习了吗，其实不是，那时候就是只是觉得说学这个东西也是好啦，然后我对这些东西都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当时是这样。后来学这个说实在也是蛮有用的，因为后来到国外去住的时候呢，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买了一台二手车，这个二手车呢包括买车的时候然后你去试车，还有后来买了车之后要更换那个，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冬天非常的冷嘛，所以我们都要有一套的普通的胎，然后要有一套冬季胎，那你买车的时候有很多是人就是本来就有两套的，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准备另外一套，不然你冬天开出去会很滑，所以后来有了这个，就是因为稍微学过一些这个修车的东西，所以后来到国外去的时候要换这个轮胎呢我都可以自己换，不过那时候很重，所以我那时候都是每次呢，因为我是住在那个公寓里面，然后那公寓是没有电梯的，所以我冬天的时候我要换这个冬季胎嘛，我就要一颗一颗，就是我每一次下来的时候我就带一颗下来，然后先去放在我的带一颗轮胎下来， 然后先放在我的车上，然后等到四颗都拿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自己换。那其实你就是要去买一组工具，有好的工具呢，要换就不难，你就自己把车子顶起来，然后自己换，然后打气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好啦。后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之后，我就知道说，怎么样自己换轮胎，然后怎么用千斤顶把车子顶起来等等，然后这些就是以前学到的东西呢，可能虽然我没有真的去修车成为一个修车的这个师傅，但是也是有到国外去的时候也是有应用上的。然后如果你有车子遇到一些问题啊，像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我是买了一台已经十几年的车，十年的车嘛，就是一台二手车，但是它没有带给我太多的问题，就是我买的是那个 Toyota 的小车，就没有带给我什么问题。然后当然也有遇到一些事情啊，不过后来都能够解决掉。哇，我这个聊这个修车聊太久了。我今天呢是想要来讲哦，就是我看这个川普的行政命令嘛，然后最近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啊，就是川普要加收关税的事情嘛，对一些国家加收这个关税。然后呢就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就看到了另外一项可能比较少人关注到的，就是川普的行政命令里面呢，曾经有一项呢是关于这个性别的事情。就是本来美国的这个政府呢，是在正式的文件里面是有用 gender 这个字，就是性别这个字呢，有sex S-E-X 也有 gender 嘛 G-E-N-D-E-R。 那 gender 这个字呢跟 sex 这个字呢是两个不一样的意思，就是不完全一样的意思啦。就是说 sex 就是比较是生理上生物上的这个性别，那 gender 比较是有一个这个认同在里面的。例如说我们讲直接一点，例如说可能这个可能生下来是比如说你的生理上是男性，但是你的认同上是女性，或者是说你是 transgender， 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在认同上面的一个怎么讲呢，想法，好不好？你的认同上面的一个意识，性别认同这件事情。那川普的行政命令里面有一个呢，是说明说，以后这个美国呢，就是他们只认为只有男生跟女生，没有什么跨性别，或者是说，我都不是，我两个性别都不是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也在行政命令里面，我就想说，哇，这行政命令真的是包山包海，好像什么想法都可以进去做这样。那这个行政命令哦，发布了之后呢，后来美国在就有一连串的效应嘛。那后来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政府，联邦的这个政府里面，一些正式的网站，例如说像 FDA 的网站或者是一些文件里面呢，就不再有用 gender 这个字，要改成用 sex。 而且在他们申请护照的时候呢，之前他们是有标示这个叫做 X 这一种性别，现在就是说以后没有这种东西了，但是他不会去追溯已经发出去的，要你回来改。但是如果是新申请的呢，就是只有 female 跟 male 这样子，没有什么 X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标示。然后有一个效应，就是在这个 FDA 的网站也把所有跟这个 gender 性别认同相关的这些网页呢，还有资料库都撤下了。就是在他大概1月20日那个时候行政命令出来之后，一连串很多人就说在 FDA 网站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这些资料库可能是 跟研究性别认同在医疗器材或是药品上面相关的这些资讯或者是资料库，诶，都不见了。那有一些医生啊，临床人员在查询的时候就发现这些网站都是 page not found， 就是404或什么之类的，就不能看了。后来呢，美国医生协会就有去跟法院，就是说这样子不 OK， 他等于说是提出这个诉讼哦，等于说他们在告的时候，他们的立场是说，诶，把这些资讯都拿掉的话，会对美国人的权益，就是健康的维护啊等等的，会造成影响。所以呢，应该把它回复。他就举一个例子说，诶，好比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医生，他 遇到了这一些，他在某一个疾病上需要去查询的时候呢，结果要查的这些资料库都找不到了，那他要做决策去决定说这个人要怎么治疗，他的资讯就不足嘛，所以这可能会危害到病人的权益。所以法官就说，等于说现在叫他们把这些网页呢再放回去。但是我不知道关于这个只有男跟女，只有没有 female 这件事情怎么样，但是在 FDA 还有一些相关政府单位的网页呢，目前是法官是叫他们要恢复那些网页，来保障就是人民的权益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在生医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有一些药在开发的时候，例如说做临床试验或者是在研究的时候，确实是要考虑到不是只有男跟女这两个性别，确实是可能需要考虑到像是跨性别或者是怎么样的其他的一些状况。那如果这些资讯都没有了，是不是在临床测试上面，或者是说整个 gender 这个性别认同的观念要整个被抹去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医疗器材或是药品的开发？是不是有一些临床的试验会因此被没有了这些试验，就要怎么讲，被 delete 掉，被删掉呢？是不是有可能？假设真的就是只有男跟女，那我知道最近川普呢，就是我自己在看啦，这个纯属个人观点哦，就是我自己在看川普发的这些东西，因为看起来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意人，然后呢是一个就怎么讲，离呢平民老百姓比较远的生意人。我们讲直接一点，就是他在做什么决策跟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是用生意人的角度来做决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生意人，就是他要的就是赚钱。所以呢，接下来的政策呢，应该你看他做的一些决定，像是关税啊，然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男跟女啊，或者就是说美国只有两个性别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们在 lay off 一些政府里面的这些员工啊，很多都是就是用生意人希望能够赚钱的角度，然后例如说放话说要征多少关税。你如果仔细去往那个网页上面看，他有一些生意人的想法是例如说希望可以加速研发，然后把制造带回美国等等，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感觉上是对，好像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想。不过我想整个产业的供应链，不管是在生医的产业或者是任何的产业，就是全世界有它的分布跟生态，如果说要能够在短时间就因为靠增加这个关税，然后让美国的这些厂商呢 去好像鼓励或是迫使他们把所有跟外国买的零件呢都不要买了，然后在美国当地制造，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就 Made in America 这样子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就达成？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例如说像现在美国以这个医疗器材来讲，应该很多东西是跟其他国家买半成品或者是零件原料等等，然后经过很多很多地嘛，然后做了之后到美国，可能 final assembly 是在美国做的。但是如果他现在要增加关税，假设是他提到的这个从中国来的东西，或者是现在暂时没有执行，就是有暂缓一个月的那个加拿大跟墨西哥的话，假设是从那边进去到美国的，好，现在因为关税变很高，所以我都不跟你们买了，我们自己做，那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就做出来吗？此外呢，在美国当然它的人力成本也是很高的，就是跟其他地方比起来也是相对高的，除了人力的成本，然后还有生产制造的技术等等，要在短期之内达成，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啦。是不是能够在川普的任内就把这个所有的制造呢都移回美国？但是确实它这个是一个手段，我还是感觉是一个手段啦，就是以他生意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手段嘛。我真的这个星期呢有一点忙碌，然后没有什么太充分的准备一些很丰富的内容，这个希望能够再多读一些内容来分享哦。下一集就是我们200集咯，我们200集有录一个特别的节目，下个星期会播出。谢谢大家收听咯，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对大家有帮助，谢谢收听。